Samah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这个像鹅子的肉那样精啊。第一个呢是食宿，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第二个呢，触食。好，我们看佛陀怎么开示这个触食啊。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触食？比丘们犹如一头无皮肤的母牛，如果靠近墙而站，那些依止墙的生物类会啃咬它；如果靠近树而站，那些依止树的生物类会啃咬它；如果靠近水而站，那些依止水的生物类会啃咬它；如果靠近空旷处而站，那些依空旷处的生物类会啃咬它。比丘们，不论那头无皮肤的母牛靠近哪里，都有依止那里的生物类会啃咬它。好，现在要大家想象一下，这头母牛啊，没有皮肤的，不管它站到那里呢，都会被啃咬，可怜不可怜呢？
可怜，
可怜哈。我们除了可怜他之外呢，同时也要可怜自己，我们也像他一样的啊，我们也像这一头母牛一样，不管我们站到那里呢，我们的六根都是开放的，受到六尘的撞击啊。比如说站在那里，眼睛一看到可喜可爱的所缘呢，就会升起这个触，眼触嘛，啊，眼睛触到可喜可爱的所缘，升起眼触，缘以眼触受升起。那如果那个目标是可喜可爱的乐受升起，由乐受带动贪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被贪爱啃噬。啊，同样的，然后不管你站在水中，站在地上，坐在地板上呢，耳朵是开放的啊，耳根触到这个可喜可意的声音呢，由于耳处升起乐受，由于乐受升起贪爱，所以那一刻呢，又被贪爱啃噬啊。同样的呢，鼻子呢，窗口全部给他关住哈，声音太吵哈。啊，鼻子呢嗅到芬香的啊，啊，由于耳处呢升起乐受，由于乐受升起贪爱，啊，那个时候呢又被贪爱啃噬，然后同样的去斋堂的时候呢，啊，食物撞击到这个舌根，然后由于这个舌处呢，啊，升起了乐受，由于乐受带动贪爱，然后那个时候呢又被贪爱啃噬。身体也是想触到柔软的，哦，躺在床上很舒服柔软的， 然后呢，因为这个柔软的感觉升起了乐受，因为乐受升起贪爱，那个时候又被贪爱啃噬啃噬啃噬。那意识呢，啊，想到你快乐的童年，想到你快乐的事情呢，啊，升起了乐受，由乐受带动贪爱，又被贪爱啃噬啃噬啃噬。所以我们跟这头母牛，没有皮肤的母牛，没有什么两样，同在一条船上，啊，甚至比它更严重，啊。然后呢，有时候眼睛看到了，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啊，升起了苦受，因为苦受带动嗔恨，那个时候又被嗔恨啃噬啃噬啃噬，啊，一时啊，一时想到伤心难过的往事，啊，想到对不起你的人，升起了苦受，因为苦受升起嗔恨，又被嗔恨啃噬啃噬啃噬。所以我们比那头没有皮肤的母牛啊，甚至还要可怜呢，啊。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被啃噬啃噬啃噬呢？都不断的被啃咬，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穿上盔甲，对吗？没有穿上盔甲嘛。就像这头母牛啊，为什么会被啃噬呢？啃咬呢？因为没有皮肤，皮肤就是它的盔甲。但是我们有皮肤，啊，我的皮肤太薄了，很容易被啃咬，所以我们要穿上盔甲。盔甲代表什么呢？不是真的叫你去穿盔甲哈，哦，有些学生很天真哦，啊，盔甲代表什么？正念正知。啊，上过我的课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哈，啊。盔甲就是穿上，盔甲就是正念正知。只要你有正念正知，可喜可意的色尘撞击到你的眼根，你就开始感觉到这是眼处，你就观眼处眼处。然后因为眼处升起受，如果是乐受，你就观乐受，纯粹是乐受。啊，如果是苦受，苦受纯粹是苦受，你就用正念去觉知当下升起的受，不管是苦的、乐的，还是不苦不乐的，这个叫正念觉知。但是觉知本身是不能解脱的哈，千万要记得啊！所以除了正念之外，还要加上正知，正知就是智慧的意思。有四种正知，今天不谈了哈，我们谈智慧。无痴正知，无痴正知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当乐受升起，你就观觉知它，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纯粹是乐受，不要观它为乐受是我的，乐受是我的啊。你这样观的话呢，你就增强了有我生见。是有很多人活在伤心之中，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个伤心，那是因为你把伤心当作是我的。伤心被你恰在那边了，他想离开你都离不了，那是因为你紧紧地握住他，支持他为我的我的我的。你要放开他，观他为因缘生法无常苦我，他肯定会离开你的，啊。所以呢，啊，乐受升起觉知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纯粹是乐受。然后呢，正知智慧观他为灭去灭去，或者观它为因缘生法。难道不是因缘生法吗？之前我都没有贪爱，眼睛触到了可喜可爱的食物，我的贪爱才升起。这证明这个是缘生法嘛，因缘法嘛。所以你就观它，如实观它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然后呢，因缘生法纯粹是无常的。啊，因缘生法是靠因缘而升起，它不是永恒的。因缘没了，它就没了嘛。所以这个表示，因缘生法是无常的。所以你要继续观它为无常、无常，或者是灭去、灭去。这个就是穿上你的盔甲啊。还没有开始穿上的人，今天要穿上了。好。所以呢， 同样的哈，只要我们没有穿上这个盔甲呢，正念正知呢，我们就像这一头母牛，没有皮肤，站到那里呢，我们的六根呢、啊、就被这个六尘撞击，这个叫触，啊，触识嘛，啊，所以被撞击，在没有穿上盔甲、没有正念正知之下呢，这个心它的习气的反应，就是因为就会升起。可喜可意的所成就会带动乐受，这是自然的过程，阿罗汉都会有乐受的，但是阿罗汉呢不会因为乐受延伸到贪爱、啊、乐受升起呢他们马上就关了，无常灭去就没了，贪爱就不升起了、啊、苦受升起呢他们马上就觉知苦受是无常灭去，苦受也不这个嗔恨也不升起了，这是他们通过不断的提起正念正知而养成的一种，已经成了他们的自然反应了。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惯性反应呢，乐受升起就直取它，让它那里继续成长茁壮啊。那个苦受升起呢，就因为苦受而升起嗔恨，每一次这样让我们的生命这样每一次习惯性的这样反应呢，它当然成为我们的惯性反应，那一生中轮回就是这样惯性反应下去的话，那解脱肯定是没希望的。啊，因此，啊，在修行者呢，一定要懂得提起正念正知。啊，正念是纯粹觉知，心中升起的是什么东西，觉知它，你觉知它，你才能够看到它的灭去。你连这个升起都不知道的话呢，没有那个觉知的能力的话呢，你就被他牵着走了啊！所以正念先觉知它，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眼处先觉知眼处，但是眼处很快啊，眼处一来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其中一种受就升起了，因此呢要观眼处会比较难一点，观受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眼一出刀色尘啊，色尘它有中性的，有可喜可意的，有不可喜不可意的啊。如果眼触到的是不可喜不可意的呢，就会升起苦受，所以当下你要觉知苦受啊，苦受是因缘生法，苦受是无常的啊。先观这两个吧，太多你们也不能消化啊。然后当你在观，你观这两个的时候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延续呢，其他的苦无我也会慢慢的展现，最好是等法自己展现是最好的啊。但是这两个你一定要去观啊。同样的，耳朵听到也是，耳朵听到的啊，目标呢，这个六种目标呢，它都有三面，一个是中性的，一个是可喜可意的，一个是不可喜不可意的。所以如果耳朵触到的是不可喜不可意的，人家的毁谤声啊，或者呢，出口、出言出语，或者是毁谤声，一撞击到耳朵呢，马上升起了耳处带动苦受啊。那个时候苦受就是你要观照的目标，因为观耳处比较难，比较它太快了哈、啊。观苦受，苦受升起了，有时候苦受都还来不及观呐、啊，嗔恨都已经升起了，那没有关系，嗔恨也是我们要观照的目标，不怕慢。只怕你不会关照，对吗？不怕慢，只怕你不会关照。有时嗔恨升起了三分钟才知道，也没有关系，还是有希望啊、哦！就继续观它，因缘生法无常，灭去灭去灭去，观到它灭去过后，你就如释重担了啊、哦！不会因为嗔恨而造业，千万要记得哈、哦！每一个由贪嗔痴带动的业。都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是潜伏着的，潜伏在你的生命流之中啊。所以一旦你的生命继续延续的话，不管是今生未来生还是再过十生啊，只要你的生命继续延续，没有解脱啊，没有进入波涅盘的话呢，这个业力就一直跟随着你，因缘具足呢，它就会茁壮生长起来了。生长起来的时候，你要承受你以前种下的那个苦，种下的那个造下的那个业，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承受以前所造下的业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这个苦是我当初造下种下的因来的。因为没有这样如理思维，因为没有这样关照这个因缘，没有关照这个业，我们叫业报智嘛，所以就会怨天尤人呐、捶心顿足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为什么我这么苦？为什么是我？那是忘记了，这个是以前自己因为贪嗔痴所造下的业，现在成熟了，那很公平嘛。你造下的东西你自己承受，那是很公平的。只是呢，大家呢，就是很会忘记这个业报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痛苦呢，他没有办法去思维是自己以前造下的业。或者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当下造下业的时候，忘记这个业会产生果报，忘记了这个业会产生果报了，所以呢，在造业的时候呢，没有一点惭愧心，在造业的时候呢，没有一点害怕的心，没有一点这个惭跟愧。什么是惭呢？惭愧的惭呢，就是没有羞耻心，叫做惭。愧呢，没有害怕造业之下会带来的苦报，这个叫愧。所以在造业的时候没有惭愧心呢，就不会害怕造业。那一旦业成熟，又忘记那个业是自己造的，又在升起嗔恨心，又在升起抱怨的心，这样呢，整个人生呢、就充满着怨恨那使到你的人生呢，充满着忧患。怨恨越强呢，怨恨越强呢，以前造下的苦，恶业啊，就更快成熟。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以前呢，有一个也是朋友他跟他的老师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误会了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跟他澄清呢，他也不愿意听，很生气嘛，嗔恨心，所以呢，他当天就离开了那个道场。离开那个道场过后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苦得不得了啊！他简直去那边受苦，受苦受了两三天了，不行了，太苦了，还是回去原来的道场比较好。所以在回去的过程中，因为那个怨恨还没有消失嘛，所以有一天呢，他上洗手间的时候，然后以前是在缅甸那洗手间是有楼梯，要上楼梯的。结果一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那个楼梯不是一阶一阶吗？那个尖尖那个，就打了他的这个，刺激到他摔下来的时候摔到他脊椎骨。他这样摔了一跤过后，他才醒过来，是因为他的嗔恨使到他的恶业提早成熟。如果他没有嗔恨，他是不会摔那一跤的。所以呢，他学习了只要我们心中升起贪嗔痴啊。我们只是加速以前的恶业提早成熟，我们以前造下的恶业呢，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时机成熟。但是很多人都穿上盔甲，这个恶业就攻不进去，一攻不进去。但是你一脱下这个盔甲，没有正念正知了，那烦恼就进来了，贪嗔痴就进来了，这个恶业就来了，时间到了，他就马上就攻击你。那个时候呢，因果成熟，那我们就承受苦报。另外有一件事情，那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有一次呢，在缅甸，我跟一位同山道友，因为某些事情啊，引起一些争执，我觉得他太无理取闹了因为我是个比较理智的人，比较讲理的人看什么事情呢，都是用理智那一方面去看，而他是用情感那一方面去看，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后来我就愤愤不平就离开了，走进我要住的这个疗房。那个时候有个大门呢那个大门呢刚好卧着一条狗，一只狗。那我气冲冲的跑过去的时候呢，这只狗呢突然间就扑上我，然后我就吓了一跳，就跌倒了嘛。 跌倒过后呢，这只狗也逃掉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只狗会扑上我？它这只狗在那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次有这样的举动的。当时我还不明白，过了很多年过后呢，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它狗会扑向我呢？对了，对了，因为当时我发出来的是嗔恨心，愤愤不平了，嗔恨心。好，那这个嗔恨心就磁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时常讲磁场。我非常相信这个磁场的，所以慈心有磁场嘛，嗔恨心有它的磁场，我们叫消极的 negative， 消极的磁场。所以呢，我走过来的时候发出的嗔恨心呢，它这个狗呢，以为我要攻击他，以为我要攻击他呢，所以他当然要自卫嘛，要先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就是攻击你，先攻击你，然后跑掉。对，过了很多年我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也再次的证实了我的看法。当我们的心中升起贪嗔痴，没有盔甲保护之下呢，我们的恶业很容易就成熟，很快就成熟。因此呢，你要保护自己啊，穿上盔甲，正念正知来保护自己，恶业呢攻不进去，它也会走掉的，它会离开你，那你的生活就会比较平顺嘛，比较安稳，比较少痛苦，也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累积更多的怨恨。好，所以这个触呢，佛陀呢把这个把我们呢，没有正念正知的人呢，比喻为一头没有皮肤的母牛，不管站在墙上呢，站在水中呢，站在空旷处呢，都会被这个生物啃咬。同样的哈，我们只要没有正念正知呢，不管是色六尘，色香味，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时常除了我们睡觉，不然呢，这个六尘呢时常在攻击着我们，撞击着我们，撞击到着我们，所以引申这个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所以要很累的啊！要穿上这盔甲，你一直去跟他们打仗呢，是一个非常累的。所以修行不简单，就是这样。所以要提起精进力，无时无刻分分秒秒都要有这个觉知，这个觉知的能力。好，那。所以说应该这样看待处时啊，看待处时，这个处的意思呢，在经典呢有解释，什么叫处呢？处就是由根就是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跟这个境，六境或者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跟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三个的接触这三个的接触呢就叫做触。如果是眼根对这个色尘跟眼识这三个的接触呢，就叫做眼识，对不起，眼触。好，所以一共有六种触嘛，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跟意触。那佛陀说呢，当触识被辨之后，通过什么辨之呢？三辨之，哪三辨之呢？知辨之，第二个审查辨之，第三呢断辨之。比如说知辨之呢，你一眼睛触到，比如说舌头比较好，因为反正我们都讲了很多这个食物触到舌头的哈，所以当食物触到这个舌头，就有一个触，然后你研究这个触是明法，不是色法，这个触是明法。然后呢，为什么会触会升起呢？因为食物根，因为有食物有舌根，所以食物是世界嘛，地水火风 舌根也是四界地水火风，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了解这个食物地水火风跟这个舌根地水火风是色蕴。然后触，由于触一有触就马上有受，不可能没有受的哈，连阿罗汉都会有受，这是自然的过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触是行蕴，然后升起的受是受蕴，然后认知辨知啊，认知分辨记得标志，这些是响应，然后喜欢嘛，一有触就升起乐受，就升起贪爱，或者一有触就升起苦受，升起嗔恨，这些都是行应。然后过后还有那个识心识去分辨啊，这个是味道等等，所以五蕴都在里面了。然后过后呢就探说五蕴的升起啊，五蕴就是名色嘛哈，名色为什么会升起呢？啊，就是因为心识，心识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呢？无明啊，因为无明看不清楚，啊，以为这个五蕴是常乐我净的，因此呢，造了很多执取五蕴的业。啊，当造下这个执起五蕴的业的时候，那五蕴肯定会再升起嘛。五蕴不升起，就是你不再执取的时候，它就不升起了。你一旦还在执取五蕴，还在执取生命的话，那生命就会因为你的执取不断的升起。所以你就探索因缘法，这个叫做知辨知。那过后呢，你就审查辨知。观这个处为无常苦无我啊，无常苦无我，直到你看到啊，迅速的生灭，这个叫做审查辨知，然后过后断辨知了啊，你不断的观，希望想去除对这个无蕴的执着，这个就断辨知。所以说，当处时被辨知后，就是通过这个三种辨知。那当被辨之后呢，三种受被辨之了，哪三种受呢？是的啊，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个是受念处的修法了啊。眼处生受啊，眼处可以升起几种受啊？三种啊，因为眼睛，那什么受的升起？是乐受的升起啊，苦受的升起啊，还是不苦不乐受的升起？有赖于什么？有赖于那个色尘的可意之处啊，还是不可意之处啊，还是中立之处啊？如果是色尘是可喜可意的，一般上都会升起乐受啊。如果色尘是不可喜不可意的啊，就会升起苦受。如果色尘是中立的，就会升起不苦不乐受。这个表示呢，这个受是什么？因缘生法，有赖于其他的因素。那因缘生法有赖于其他因素的东西，肯定不是你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所以你就观照，哦，不是我的因缘生法，不是我的，这个是如理观照哈。你依事实去观照，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啊，这如理观照，所以意处可以升起三种受，啊，那当受升起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正念正知，千万记得回去把这个正念正知贴在你的房间里面啊！正念正知，什么是正念呢？觉知。觉知受纯粹是受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样去觉知它，然后这样还不足够哈，哦，正念正知，正知是无痴正知，无痴正知就是智慧，智慧就关照它为灭去，或者是因缘生法，或者无常，或者灭去，你看哪一个对你比较相应，关起来你很高兴，很得心应手，你就先选择那一个下手。啊，那一个熟悉了过后，慢慢的其他的法会跟着，延伸出来的，啊，或者你那一个熟悉了过后，你再 比如说你因缘生，因缘生法，你观得很熟悉了过后，然后慢慢你再观灭去，灭去，灭去很熟悉了过后，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苦了，啊，当你看到灭去，看到苦呢，那无我更加强烈，啊，法就是这样慢慢的它展现出来，嗯，同样的耳处，啊，耳朵听到了，啊，啊，因为耳处可以产生多少种受？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受、不苦乐受。OK， 如果这个受升起了，该怎么处理呢？正念正知，而且这个正念正知要快。好，你不快的话呢？如果不快的话呢？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你就会因为乐受而产生贪爱，或者因为苦受而产生嗔恨。啊，因为不苦不乐受而产生无明，哈，无明，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比如说我的正念还不够快，哎呀，贪爱升起了，那该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的答案就表示，就是在告诉我你们会观照了。如果不会答，就表示还不会观照，啊，但是你仔细听下去呢，这个禅修营一结束，我马上。可以怎么讲呢？可以辨别你们到底掌握了没有啊？所以我会不断的通过问的方式来加深你们的印象，啊啊！所以乐受太快了啊，乐受一升起了，就升起了贪啊，来不及关了，乐受来不及关了，贪升起了，该怎么办呢？同样的还是正念，还是正念哈，乐受已经过去了，不用再观了，现在贪爱升起了就观贪爱，纯粹是贪爱，贪爱是因缘生法，之前都没有贪爱啊，现在才升起，所以它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然后观它为灭去灭去灭去，就是这么简单。怕的是他最怕是什么？最怕是后知后觉，更糟糕的是不知不觉啊！最怕是这两个，其他的只要没有失掉后知后觉，后知后觉还不要紧，至少你还会后来还会觉，啊，不知不觉那就糟糕了啊！所以呢，这个训练新的敏锐度啊。所以贪爱升起了，观它啊！贪爱是纯粹是贪爱，贪爱不是我的，是因缘生法，就这样观，它一定灭去的啊！第一，你要有信心。佛陀讲，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 ，sabbe sankhara anicca。哦，所以这些都是行法，只要通过你的正念正知一觉照下去，它一定是消失的。那如果不消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你对它的执着太过强烈。那你观的时候呢，只是怎么讲呢，你观的时候你只是观念上的这样观，你并没有真的，你的正念跟正知这个强度还不够巩固，哦，你的正念正知呢还不够强啊，所以你在观的过程中可能消失的时间比较慢，或者是你心中呢也是不太愿意放掉它，尤其是贪嘛，嗔呢比较容易放掉，为什么呢？苦啊，对呀，嗔好痛苦啊，恨不得你快点走啊，哦！但是贪呢，不要，因为贪呢可以找到很多快乐，对吗？你吃东西，哇，吃到这么快乐，你叫我关，恶心恶心，啊，我不愿意。然后内心就是不愿意，因为我们还有睡眠烦恼，这个睡眠烦恼很强的，然后一浮上来过后，他抓住那个，他不愿意放弃。所以你虽然在关呢，你只是观念这样没有力道的，因为你心中也不愿意放弃它。为什么？因为贪爱是一种享受，啊，嗯，好，那鼻子呢？鼻子嗅到这个芬香的东西，可以升起多少种受啊？三种什么受 ？OK， 苦受升起的时候怎么观？太多答案了好，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先提起正念正知，正知是觉知，觉知苦受的升起，你一定要先觉知才可以看到它灭去，你连觉知都不知道怎么看到它灭去呢？它灭去你都不知道，所以当你在提起 正念觉知跟灭去的时候，他已经灭去很多次了啊，他已经灭去很多次了，只是因为你的正念正是慢，所以看不到前面的灭去而已。所以不断的这样提起正念正知，你的正念正知就越来越敏锐啊，一碰到一触那个受一升起，你马上就知道了，就是要训练心的敏锐度啊。定当然也可以培育嘛，所以要你们修定也是要训练你们定下来的时候，你的心的敏锐度会越加更加强啊。所以正念正知啊，同样的去摘糖的时候，食物触到了这个舌头，升起了一定是乐受了，很少苦受的了啊！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啊，不管什么菜都是乐受的啊。这个触到的时候，所以今天你们如果不要先修世界，暂时放下世界也可以，先试一试这三种受啊，试一样，不然很忙碌啊，心很忙碌啊。一触到这个，注意一样罢了，受是什么受？乐受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如果是乐受的话，纯粹知道。啊，知道，然后看到那个乐受灭去，很容易关的，非常容易关。今天只是一样哈、啊，然后看到乐受灭去，没有灭去之前呢，你不要再进一口了啊。没有灭去之前，你再另外一口，又另外一种乐受啊，太多乐受你没有办法关了，啊，失掉了你的这个正念正知了，因为贪爱烦恼是很强的哈、啊。你一没有穿上盔甲，它就是你被打败了。所以你纯粹哪一样关消失过后再来另外一个啊，因为我看到你们吃饭好像很快啊，一进去就出来了现在吃饭不行啊，现在是禅修的啊，禅修慢慢的去体验都是可以开发你智慧的，不要吃得这么快，我留给你们这么长时间就是希望你们慢慢去体验，那你知道你们吃得这么快啊啊。同样的哈，这个鼻子也是，舌头也是，身体也是，意识也是，意识啊，想到什么东西都是会有三种受升起的，因为你一想到就是有意处了嘛，有意处，你想到伤心的事情就升起了苦受啊。其实这些六根呢还容易对治啊，这个意更难对治啊。有些人伤心了20年还是在伤心，哈、啊。有一个我的学生呢，有一天来见我说：“师父，我想起我过去，我母亲，往生的母亲啊，我非常难过。”我说：“你妈妈往生多少年了？”他说：“20年。”哎，我的天哪，20年了还叫难过？我母亲过世第三天、第四天我都忘记了。这个难过你是你自找的，啊，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心中不愿意放。你心中不愿意放下那个难过的话呢，它就永远跟着你。所以呢，这就是不会关照心念的带来的痛苦啊！一想起难过，一想起就关嘛，怎么关？正念正知啊！一想起难过就关觉知，难过纯粹是难过，难过纯粹是一个现象，一个是一个现象，一个法尘啊。然后它是因缘生法，什么因造成那个难过呢？执着，一切痛苦的来源离不开执着，千万记得这个苦集灭道。什么是苦？什么是集啊？痛苦的来源啊，就是这个贪爱，就是这个执着。所以你升起这个痛苦难受，一升起觉知它。伤心难过，然后探索它的因缘嘛，好，因缘生法，你就观因缘生法。那你观因缘生法，你不是名相的因缘生法，那不知道因，啊，那也不行，那个是观念的观法。你要自己去探索，为什么会造成我难过？肯定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好，你的母亲可能出生在天上呢，她高兴得不得了，看到我的女儿这么吃的。这么痴呆，我在上面享受荣华啊、富贵哈，天人呢很高兴的。那天人有神通，你要金银财宝吗？他啪一下，满地都是金银财宝，啊，然后男的天神呢，更是可爱了，左边500个女的，右边500个女的，所以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呢？到处都是， 他在天上这么享受，你在地上这么难过，哎呀，他不笑你痴呆吗？他笑你痴呆。所以你就是要如理思维，我们就是不会如理思维，无明贪爱，被无明贪爱给什么给压到啊，自己啊失去了人生的乐趣。只要你一如理思维，一这个脑袋一转一下呢，瞬间你就可以快乐起来了。所以做你心的主人呢，不要做你心的奴隶，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益处啊，益处想到难过的事升起了正念正知观照啊，难过纯粹是难过，是一种新的现象，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是因缘生法。然后探索你的因缘，找到了贪爱过后呢，就观这个贪爱无常，不要观难过无常，观你的贪爱是无常的，是痛苦的来源。这样观下去呢，贪爱一定会灭掉。当然灭掉它会再升起，所以它是苦的，它不是永远的灭掉，因为睡眠烦恼嘛，睡眠烦恼只能够通过四道，须陀洹道、湿陀洹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才能够彻底的灭除。我们现在通过观的方法，只是减轻睡眠烦恼，减轻它，减轻它，啊，让它多睡觉，不要起来，这样而已。啊，起来了过后就在观观观它，它很弱，很累了，我要睡觉去了。那睡眠说我要睡觉睡觉，它睡觉你就快乐了嘛，啊，烦恼睡觉你就快乐。所以观的力量就是把这个睡眠烦恼，把这个睡眠烦恼呢给它很弱，弄到它很累呀，啊，很弱很累，它就去睡觉。他睡得越长你就越快乐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观呢，他没有能力彻底的灭除。彻底的灭除是什么？道，道有四种嘛，什么道呢？须陀洹道、湿陀洹道、阿那含道跟阿罗汉道。但是你没有通过观的力量呢把它减弱，你也是到不了道啊，你也是到不了那个西陀环道的。你要先，你跟敌人打架的时候，你先要把他玩弄几下，让他落到没有力的时候，他就听你摆布了，你就一刀这样砍下去，他就输了嘛。你还没有先给他弄得很弱，你就要跟他面对面打，你输不是他输，啊，这个叫技巧，懂吗？修行也是有技巧的哈，不要盲创之创，嗯，好。所以呢，益处也是三种啊，益处的乐受升起也是一样，正念正知啊，这个舍受升起也是正念正知。所以佛陀说呢，当处时被变之后，三种受被变之，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看哈，一个句子，当处时被变之后，三受被变之，这样三个句子我要解释一个小时啊，哈哈。所以你看经你自己看得懂吗？然后你现在自己看到，你没有听我的经，你说你要拿这本 拿这个经来看，当处时被变之后，善受被变之，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所以这个经典不是这么容易的啊，除非你是修行者你才能够诠释，不然的话你看不懂的。嗯，理论归理论嘛，啊，实践起来是不一样的。好，当三受被变之后呢，我说对圣弟子来说没有任何还应该做的。当你彻底的了解三受的无常苦我之后呢，佛陀说，我说对圣弟子来说没有任何还应该做的。这是什么境界啊？对啦，阿罗汉的境界。所以如果你单单选择一个受来观，你都可以成就阿罗汉的，啊，那舍利弗尊者也就是因为观受而成就阿罗汉的，啊，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站在佛陀的后面正跟他把伞，啊，然后有一个外道呢前来请法。这个外道呢刚好是舍利弗尊者的侄儿，但是他是外道的，叫做长爪，啊，然后呢就问佛陀了很多问题，然后佛陀慢慢开示，最后开示到这个受。他说呢，佛陀说一共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在跟他后面呢闪闪， 他虽然是散，但是耳根是在听经的哈。嗯，那他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佛陀说这三种受呢，都是因缘生法，啊，都是依靠因缘而生起的，所以他们是无常的，所以他们会灭去，所以他们会消失，啊，他们会断灭，啊，当一个弟子如实体验到了这个三种受的因缘生法苦，啊，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厌离。当他厌离的时候呢，他就会离欲离贪。当他离贪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解脱了。当佛陀讲到这儿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三呐三呐，成就了阿罗汉。啊，你们可能就问了，啊，为什么我们又不能的呢？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呢？因为你们不属于第一种人。第一种人呢，啊，在这个政治部里面，或者是阿毗达摩这个布嘎拉班雅蒂啊，布嘎拉班雅蒂啊，就是每种人的这个中文怎么翻译我忘记了哈，啊，人设师论啊，人师舍论啊，人啊。人师社论啊，因为我们都一般上都讲这个巴利文跟英文哈，来到中国还要学中文的，所以呢，这个有讲到四种类的人。第一种类的人呢，就是像舍利弗尊者这样的人。第一条件就是他要亲自面对佛陀，亲自遇到佛陀，然后呢，佛陀讲很短的法，短短的法呢，他就可以证悟阿罗汉。这属于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跟第二类的人呢，第二类的人呢也是要亲自遇到佛陀，但是呢讲短短的法呢，他不能够证悟，他要讲长一点的，啊，讲一次还不够，就像佛陀初转法轮讲的，那个五个比丘都没有证到阿罗汉，所以佛陀再讲无我相经，再讲，哎，结果五个都成为阿罗汉了。所以这是第二类第二种人呢，其实昆丹尼亚哈焦成卢是不属于第二种人。四个当佛陀讲完初转法轮的时候呢，除了焦成卢，剩下的四个都没有成就啊。后来佛陀在讲无我相经呢，他们才成就阿罗汉，所以他们那四个呢是属于第二种人。那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他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他第一次听到这个阿萨士啊阿硕士讲经，讲因缘法，短短几句他就证到了须陀洹。那过后呢，他跟目犍连尊者两个就去拜佛陀为师了啊。那目犍连尊者呢，在一个礼拜里面成就了阿罗汉。舍利弗尊者呢，在两个礼拜才成就阿罗汉。他智慧第一，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智慧第一应该很快嘛。那是因为啊，舍利弗尊者呢，他竟然是智慧第一啊，所以他对法的各种角度，他都要去探索。啊，一个法可以这样表达，但是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所以它有四无碍解道，四无碍道啊，所以它要精通各方面的，因此呢，它要花长一点点时间，所以它是法匠嘛，法匠，他一说法过后，哇，很多人都成就了。那当他涅槃的时候呢，啊，当他进涅槃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两个都是上首弟子嘛。当他们一进涅槃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佛陀在跟大众比丘开示的时候，佛陀说了一句非常感慨的话啊，他说现在呢，这个僧团呢对我来说是空洞的。为什么？因为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已经进入般若了。他说在我转法轮的过程中啊，这两位上首弟子帮了我很多的忙，直到佛法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现在这两位上首弟子都离开他了， 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感叹，不是情感哈，感叹是因为啊，要转法轮很有效力的转法轮的两位人才呀、啊，已经离开人间了，这样的感叹到了，并不是哦，他是阿罗汉哈，佛陀是已经证悟阿罗汉，他没有这种情感上的伤感的。所以佛陀这句话呢，表示这两个上首弟子的功劳是多么的大。好，所以讲到这人呢，啊，所以当世尊呢在开示这个受念处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在后面待，在跟他散的时候呢，他也同时成就了阿罗汉。因此佛陀说，当三受被变之后呢，我说对圣弟子来说，没有任何该做的了。全部都做完了，已做已具备了啊，这个就是处实。明天我们再讲意思实啊，现在有几个问题要回答大家啊，因为我在讲意思实呢就会太多了，你们不能够消化啊。